现在不收问题了，因为这里很多了，我已经说了有11个问题足够写一本书，那么这个怎么办呢？你听不懂我讲不收问题了，你们两个是故意听不懂的，好，原谅你们。这个那么既然这么多，而且人是有限的，有很多人要原谅，不是你的问题，
这是昨天问的，
这是昨天问的，还有明天问的，天天问的。好了，不要再写了哈，不要再写了。如果你要写你有自由，因为这是民主的国家，不过呢因为民主所以你可以自己写自己答。我们低头祷告。真理的源头，智慧的本体，启示人的上帝，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用你赐人智慧启示的灵来引导我们，我们不能再接受新的启示，因为你已经成全了你对我们的启示，我们愿意接受新的光照，使我们更明白那已经启示的道，请你赐福你无用的仆人，给他把你的真理传讲清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这一生是一直不断的 squeeze my time, squeeze my life, squeeze my energy, squeeze my spirit, squeeze my talent to do everything I can do, 所以用这样的办法呢，就产生了一个呢非常有效，尽量利用时间达到最大可能果效的生活和侍奉。所以今年我们也照样在很短的时间要把你们的问题尽量用总言之性来解答，我盼望你们以追求真理的心来领受，因为一个人没有渴慕真理，神是不要向他说话，神是启示真理的神，神也是把你创造成为能领受真理明白启示的人，所以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When man is seeking for God, God is so delightful to reveal himself to him. But if you are not honestly seeking for him, he keeps silent. 我从圣经得到一个原则，当神放在受审判地位的时候，他就不讲话。When God is put in the status of being judged, he keeps silent. 这个是从耶稣在比拉多面前的表现显明出来的，所以我后来得了一个结论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es. So you should stand under God. In order to understand God, we should stand under God. If you don't stand under God, you'll never understand God. 这个是 Stephen Tong's theory. 我从圣经看到这个原则，有许多很聪明的人，神就把他撇在智慧的外面，让他变成最笨的知识分子，有些很简单的人，神就向他显明，给他变成不受教育的高智慧的人。历史上有个很有智慧的人叫做埃索，你们都知道伊索寓言，听过没有呢？他是奴才，但是很多君王所懂的道理没有他的一半，感谢上帝。所以求主给我们有一个呢渴慕真理的心到他面前。我没有机会问你这个读你的问题，所以我不知道你们写些什么，所以我拿到哪一张我就答好不好，为了比较公平起见，所以我就每一个人答一题，第二题等到有机会再答好吗？那么如果你有一题答到了，你就感谢主了，总比没有答好一点，你可能等到答完的时候别人连一题念他的题目的机会都没有，所以我们要反思些，包括这一次怎样在寻找工作、分类、结婚这一类人生重大的选择的时候明白神的旨意。大家都说要读圣经祷告，可是很多时候还是听不到上帝的声音，怎么办？你听不到上帝的声音，可能是上帝不要对你说话。为什么呢？因为你平常不要听他的，等到你要他跟你讲的时候，他不要讲你的。神不是不可开玩笑的，一个常常悉心领受神话语的人，当他真需要的时候，神的话语就显明。我们把神当作可利用的工具吗？神说呢，你搞错了，你这样做不对了，我是神， Let God be God, Let man be man. 第二个原因，你听不到，为什么？因为你不从总原则去处理。如果一件事情呢，你是用的一件事要一个声音，一件事要一个声音，那你就像2000个房间的旅馆交给你的时候，你买下旅馆，用2000把钥匙一个一个去试，每一个房间是哪个钥匙，你要试到世界末日还没试完。所以你需要一只什么 master key， 你明白吗？ master key 就每个房间都可以开了。那这样呢，基督徒怎样可以明白神的旨意？要从总原则处理，不要从细则一个一个问。总原则处理就是我讲经，我解释神的道，我对你们传讲的时候所用的方法。所以当你听我讲到，你会发现所牵涉的不是芝麻绿豆大，也不是天天的细节的问题，乃是整个宇宙万物神人关系，那是关键性的钥匙。当你明白那个以后，你就不必再每天问上帝要怎样要这样，因为很自动的你会知道用什么方向去走哪一条路，用什么原则去处理哪一件事情，那你就一本万利的，这是很重要的。 Would you please reduce base 25%？ 谢谢。每一个人站讲台再减少，谢谢。每一个人站讲台，他的音质同 microphone 的反应是不一样的，所以调音的人要很敏感，否则最贵的器材在你手中变成没有用的东西。 The man behind the gun is better than the gun itself,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这个是 master key。 那么婚姻的事情，第一个原则，如果你是男的，你一定要找女的。你说谁不知道？很多人故意不知道，所以我到你知道。如果你是女的，你一定要找男的，因为神造男女有意，单身不好，所以呢，那人需要一个女人来帮助他。伟大的男人背后需要一个很伟大的女人。女子如果能独生，她的恩赐可能比男人大，但有机会结婚是好过你不结婚的。很少人能够不结婚的规规矩生活，生活像何小公弟兄一样。所以呢 Francis Bacon 讲一句话，一个男人不结婚而规规矩矩，如果不是神仙就是野兽。那么野兽当然不规矩，所以呢，你尽可能要结婚。那一个人结婚需要很大的勇敢，为什么？因为他大胆到敢跟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过几十年的生活，在一个屋子下面，就胆子很大，跟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在一个屋子下面度几十年的生活，这个需要很大的胆子。但是呢，不结婚的也需要很大的胆子，因为他一个人住在一个地方几十年，没有跟别人同在。所以第一，要结婚，男的要找女的，女的找男的。第二，你不一定要找相同性格的，因为很硬的人，你找一个很硬的人也会生出一块铁出来，这很危险。很软的人找一个很软的，也就生出豆腐出来，这个不好。所以呢，有一种天然的一种淘汰力，也就是硬的人常常会选择软的，柔的要选择硬的。但是你看的硬不一定硬，你看的软不一定软。所以 common sense， 我再加一句给你，凡是你看见一只女孩子很温柔不讲话的，我告诉你，凡是外面不讲话的，心里一大堆话。反正外面一直讲话的，里面没有话可说。所以你说他很温柔，越温柔的越硬脾气，所以他每次这样是啊哈，全部不接受你的话，你叫他改的他都不改。外面软的里面硬，外面硬的里面软，外面多话里面静，外面静的里面多话，就是这样简单。这个叫做对相对论的了解，应用在实际人生生活的里面。第三样，信仰是所有观念的基础，所以呢，宗教观念是决定其他观念的因素。 Religious concept is the foundation and the basic concept to influence all other concepts in your life。 所以呢，应当在宗教信仰上先打一个基础，如果可能的时候，照着圣经的话，信的不能与不信的同父异母。我讲如果可能，因为有一些人是
还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以前已经结婚了，所以我们用具体性的生活去争取，不能用定性的规律去排挤。你的信的也不信的不能同父异母，所以主啊，我的太太既然不信，我就喊她离婚，我要遵循你的旨意，这不可以的。因为基督说呢，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一句话呢，包括自然配合，就一男一女的结合就不可以分开了。所以你不能因为我信了耶稣，太太也不信，作为借口就引用一节的圣经喊他离婚，因为信的也不信不能同父异母，这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解经要有保守真理的那种忠诚的原则，也要有进取性的智慧，这样呢我们才不会落在魔鬼的手里面。如果你们中间有一个人信主，那你要引起，你要去争取你的配偶也信主，不要因为硬性的把一节圣经当作你顺从的原则，那就违背了那个更进取性的这个更加发掘 potential 的那种这个 progressive 要争取，这是很可惜的。但如果你是要侍奉上帝的，你就应该呢对你的对配偶或者你要追求的人定下原则，盼望他了解你的侍奉，免得呢引起很多的纷争和不必要的十字架的苦难。那么呢，如果一个人呢把这些原则都放弃或者不管，然后随意结婚的，那以后他可能一生一世常常用眼泪来洗脸，那就太迟了。我从前喜欢一个女孩子，我现在打开奥秘给你听，就女孩子很好，而且是很爱主，音乐也很好，但是呢我祷告了一年对她讲的时候，她告诉我她刚答应别人一年，那我就认为那一年的祷告是不是浪费掉，为什么不早一点勇敢对她讲，免得她对别人答应了。结果呢我就说，主啊，你一定有你的美意。然后我在想，是不是他错或者我错？如果是他错，我要等他回头；如果是我错，我要安静求主带领。结果过了几年以后呢，这个女的就订婚了，我就决定走我的路了。走我的路了，我看哪一个可能是神要我娶的一个妻子啊？这个秘密很少人知道，我只要告诉你，我不告诉别人，只告诉你们，因为你们不是别人。要不要听下去啊？所以你们失恋的人不要灰心，大家说。那么不讲的是什么人呢？每一个人讲嘛，一二三，失恋的人不要灰心，不要哭，不要神经病，失恋的人应当靠主恩典再恋，好不好？后来我就在自己教会里面找到一个姐妹，我认为她是相当好，虽然有一些的事情我认为还有可能更好，但人是没有完全的，人不过是人， Only God is God。 所以我就写一封信给他，那个时候他在美国读书，我说呢，我感到很可能我可以和你一同侍奉上帝，但是呢我要你呢这个明白我是传道的人，很可能我一年会八个月不在家，所以呢你愿意不愿意，你要先预备心，我要与你与我一同背十字架跟随主传福音。如果你感到不可能的话，你不必回信，你也不必睬我，如果可能我再写第二封信。所以第一封信就这么应了。我认为婚姻第一是为了荣耀神，第二是为了服务于别人，用这个建立教会，家庭放在第三的地步。那当然今天甚至美国的 counseling 同传道界都不承认这些条例，但我是我，我不要走美国路线。结果他回信，你的提议是很难很难的，很难，为什么要回信呢？所以这个不太难，对不对？虽然如此，我想靠着神的恩典我可能会承担，就这样的我请他回来，回到印尼去。当我结婚的那一天呢，你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参加我的婚礼，就是何晓东。很可惜我没有机会参加他的婚礼。那现在我已经结婚28年了，我最大的孩子已经25岁半，已经 master 毕业了，我第二个孩子5月份刚刚毕业，同一天拿4个学位，4 major，
那么呢，第三的孩子今年读大学，第四的孩子14岁，我们在很这个特别的环境中间，印尼中间，靠着慈的恩典把孩子养大。我自己从来没有拿美国人的一块钱助学金读书，我也不要拿任何美国人的钱给我的孩子助学金。我也很辛苦地叫他们奋斗工作，用血汗的钱来读书，让他们懂得奋斗做人，是这样的。所以呢，这个婚姻是一个 challenge， 结婚建立家庭是一个要被施加 co-adjust 的一个生活，两个人一定不一样的，所以呢，不同意见甚至有时会有争执，这是不能避免的。但是一定无论如何靠着主走完人生的道路，那么你会发现在其中的神的恩、神的爱，就使你建立一个好的甜美的家庭。好的家庭不是完全没有困难的，但是呢，有困难的时候同当，有喜乐的同享，这样我们就能够一同领受、一同感受、一同分受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在寻找工作的时候也是一样，总原则就是 Westminster Confession 所讲的，人最大的责任就是荣耀神，人最大的享受就是以神为乐。所以 Man live in order to glorify God and to enjoy our God， 以神同在的喜乐。所以你的工作，如果这一份工作是羞辱主名，你赚5000块；另外工作是荣耀主名，赚1500，那你就选1500的好了。基督徒不要急于发财，因为很多坏坏发财而不利的手法得到的，最后到头来一场空。如果不是一场空，你整个不义的财交给你的子孙，也就是把刀剑放在他们手中彼此相杀。所以呢，财不一定是福，你要懂得。但是你真正在事业中间有真理、有神的义、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圣爱做基础的内容，你的工作会产生无限的喜乐、长久的影响。世界最有钱的人不是当时或者在银行里面很多零的人，因为零加零还等于零，不懂的人就更零了。零加零等于多少？你不回答。零加零等于多少？最多零的人最后还是零，因为你死的是一块钱，你不带去。但是一个有钱人、一个富有的人，那是死了以后还在养人的人。你说哪里有人死了还在养人？有，贝多芬死了150多年了，1827，现在1999，已经死了72年了，对不对呢？172年了。今天的很多人靠贝多芬在吃饭，为什么呢？你演奏他的音乐拿薪水，对不对？你印他的书卖钱拿薪水，对不对？富有的人是死了还在养人的人，贫穷的人是或者叫很多人钱养你的人。所以很多富翁是很穷的，很多穷人是很富的。你明白我这个智慧，那你就可以做我的门徒了。我教会里面 有一个人多有钱，你知道，他有几架飞机，有一架是2700万美金的。我曾经为了赶时间，他的飞机送我到外国去，2个钟头就到了。他还有另外一架飞机可以坐70多、70、80个人，但是呢，我不把他当作是我教会重要的人，所以呢，他迟到的时候，他没有位置坐，照样坐在楼梯，我不管他。那么年轻人坐了一般看见这个很重要的经济学家坐在旁边，让位置给他坐，我感到两样都好。为什么呢？因为一个人在神面前知道他不过是人，他就可以做好基督徒。你不要在我面前以为你有学问、你有钱，我看过有学问、有钱的人比你多得多得不得了，我才不睬你。有一些人有一点钱就要控制整个教会，你有没有搞错啊？贾卡塔有一些人说，唐崇荣啊，钱不能收买，女人不能诱惑，强权武器不能制服他的人，是这个传道人，我是这样的传道人。所以呢，他来做礼拜迟到，他就做最后的椅子，没有地方给他坐，就是这样。他说早一点他就找到好位置坐，他不够普通的人。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有钱人就特别高，没有的，有钱人特别糟糕的很多。请你注意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一生一世挖别人来使自己富裕的，结果用偷又骗用抢，第一种是一直挖自己来给别人的，那种人就一直牺牲自己叫别人得福。你要做哪一种人？你笑笑的好好想。
你这一生要怎么活，我们要把我们的才干、时间、我们的金钱、我们的力量、恩赐尽量挖掘出来去供应别人，那你以后在天上永远是有，这是有真正富有的人。好，我才答一张呢，你想可以不可以写一本书啊？刚才的答案写下来一定卖得很好的，销路一定很好的，人家看了一定在给别人看的。其实如果我要发财也不太难，不过我不是为那个活着，就是耶和华只是以西结发预言，要严惩罚以色列，神并利用巴比伦等外邦人灭以色列人，同时有预言反害以色列外邦人必遭报应。该怎样理解耶和华的这种方式呢？也就是呢，诗篇七十六篇第十节里面讲的话，人的怒气要成全上帝的永美，人的一怒他要仔细。弟弟坏，爸爸说哥哥你打他两下，因为他调皮，哥哥就打到他屁股都裂痕了，血都流出来了，那么爸爸说你打得太厉害，现在我打你，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上帝给你这行任务的时候，你就不可以当作上帝，你不过是上帝的仆人，你明白吗？当人知道他不过是人，这行人的任务的时候，那么神就任凭他。但是如果他越过分头，就把自己当作上帝的时候，神就管教他，神就鞭打审判他。所以这个叫做人的怒气要成全耶和华的永美，但是人的一怒他要仔细，他要对付。如果爸爸说你管教，你帮我教训你的弟弟吧，你就趁机会把过去的仇恨拉上来，把他打的这个皮也肉全部鞭打到模糊了，那你就要受对付。所以呢，每一个人要中肯，看得合乎中道，应当做的不应当做的。如果你爱，也不要爱过分，以及出卖上帝的公义；如果你义，也不要义过分，出卖上帝的慈爱。这样，当你真正执行到中肯的地步的时候，你就是神所使用的；过分的时候，你就跟魔鬼留地步了。就是这样简单。所以，上帝借着这一个巴比伦来刑罚以色列，巴比伦就以为他就是神了。神说除了我以外没有别的上帝，所以他来对付假神，就是这样简单。将来在天国信徒是否有自由意志，如果有他们是不是还有可能犯罪，如果没有撒旦引诱，有没有私欲，有没有自由意志去反对上帝的旨意。我想昨天的讲论里面有提到一些了，对不对呢？神造人的时候就把人造成一个有自由性的活物，我没有讲特别详细，因为每一堂要讲的东西再延伸下去，每一个题目、每一个字、每一个句都要一两个钟头讲清楚的。所以这样呢，人之被造，刚才早上我提到了创造性的问题，你还记得吗？我现在稍微提自由性的问题。在康德的哲学里面，有三件事是人的理性勾不到的，是人的分析不能明白，因为它是先验的，它在的世界同范围中间，不是在我们这些被造的理性的范围里面。所以康德就把那三件事是放在本体界，但他的本体呢，又不是叫做 ontology 的本体，他的本体叫做 noumenal world。 那么本体界跟现象界的分开，这个是康德的一个创造。康德的现象界叫 phenomenal world， phenomenon 这个叫做现象， noumenal 就本体。本体界中间有三件事是人不能够去勾到的，那就是神、不朽同自由。所以谈到自由的问题，他的思想就比平常的人更深了。因为我们谈自由的就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这个叫做自由，对不对呢？如果不是这样，哪里有自由？所以大家要民主要自由，讲这些话的人连民主是什么、自由是都不懂，就随便乱讲。那把他们乱讲中间的那个观念当作他们追求的目标，怪不得 modern democracy will create the future barbarianism。 注意我这句话，不要藐视先知的话语，我不是先知，没有先知之分在今生的中间，当然还有先知功用。什么意思呢？民主如果不被真理控制，就产生了未来的野蛮主义，这是一定的。
只要在民主的国家人用枪随便杀人，就比在森林中间的野兽差不多一样。所以回头答你这个问题，自由是什么？康德说，自由不是我要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自由是我不要做什么，我就能够不做我不要做的那些东西，好不好啊？现在你说我要抽烟就抽烟，我要喝酒就喝酒，这是假自由。因为你一抽烟喝酒不久以后，你说我不要抽烟，烟说你不抽我，我抽你，所以你没有自由，对不对？我不要喝酒，酒说你不要喝我，我喝你，所以我不要抓罪哦，罪说你不抓我，我抓你，所以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是基督在康德以前1800年就讲了，真自由不是我们所想象，你真的以虚假的自由去放纵自己的时候，你那是出卖自己的自由。所以耶稣的理论比康德更深一层的告诉你，你实在是被动不是自动的。所有犯罪的就罪的奴仆，很清楚的，我有神的儿子叫你得自由，你才真自由。康德讲了一句伟大的话，我要不做什么我才能不做什么，那才叫做自由。但是你问他你怎么能不做你不要做的呢？他没有答案。为普遍启示只有理想，没有答案的实际，只有在特殊启示里面把真正的答案带给我们。基督说神的儿子叫你自由，你才有真自由。因为基督为人死，康德为人没有做什么，所以他没有办法释放人。现在回答你的问题，这个问题大到一个地步，需要回到1500年以前的一个大思想家，叫做奥古斯丁。我们呢在归正修院里很严谨的教导神学，而且我们要把许多西方神学院这个只注重学位而不注重本质的那个风气改过来。我盼望你们有一些人去归正学院上课，我们来上课的人不单教授，有大教会的牧师，有一些教神学的人，还有一些人从台湾香港大学教授飞过来上课。因为这个学院不是单单注重读读一些东西进修进修学分，最终的目的要用神的道批判所有的文化，把20世纪带回正途来。现在我们继续讲下去。奥古斯丁说呢，人的自由要分4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在堕落以前的自由，我这个叫做给它名称叫做中性被造有限而良善的自由， The neutral created limited and good freedom。 这个自由的原则就是可以犯罪也可能不犯罪，用拉丁文来说叫做 posse peccare and at the same time posse non peccare， 可以犯罪可能不犯罪。但是当亚当用了自由犯了罪以后，人类的自由就进到第二个阶段，叫做 posse， 叫做 non posse non peccare， 是没有可能不犯罪，人一定会犯罪的。但你犯罪的时候你还是自由的，因为不是神逼你犯的，你自己要犯的，所以你只能自由犯罪。到耶稣基督死了复活拯救人的时候，就进到了一个另外一个地步，是 posse non peccare and posse peccare， 你可以不犯罪，但你有时你还会犯罪。这是第三个阶段。第四个阶段，基督再来成全以后，你达到一个被成全之完全之受造自由， the created and redeemed perfected perfection and freedom。所以那个时候你没有可能再犯罪，所以以后到天堂去你不要怕一条蛇再跑进来，再兴风作浪，再给你一个骨子车，你又叫掉下来了，然后再等耶稣再来钉十字架第二次，不需要。那时候你 non posse peccare， 你不可能犯罪了。我对很多中国教会啊心里很提心吊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对神的道的了解还是很肤浅，我们许多时候没有更深入的研究，所以许多最重大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福音派的教会就摇晃在这些简简单单自以为懂只懂不懂的样子。然后呢，因为会有的需要就要讲一些日常生活的东西，就讲台的供应从来没有真正解决那最深最难的问题，以后呢一直留到一大堆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见天父。等到呢
极端灵恩派一来的时候，我们就乱了，马上看见那可能是唯一复兴教会的道路。所以下一代你们来这里读书，来这里赚钱，孩子呢不大会讲中文，那么第二代怎么样，就随便请一个牧师来，他要用英文为父，从哪里读的不知道，他的信仰怎么样，所以第二代的信仰就没办法听见我这样的讲道。其实你们应当有一堂是我中文翻译英文给你们孩子也来听，你懂吗？否则的话，你们听我的道，你得到很大帮助，你的孩子跟我传的信息还是脱节的，以后他没有办法建立这样的架构。你说很好啊，英国的英文牧师也很好，我告诉你，我到北美来供应的东西不是很多英文牧师所能供应。我对你们讲的很多话，如果是美国很多人都可以供应的，我可以不必来。我知道神为什么叫我来，现在你们北美还没有看到我工作的重要性，所以点缀点缀能够请唐聪人来很好，人都很多人来听，但那个重要性和那个要建立的架构很少人看出来，这是很可惜的事情。等你真的看出的时候，我可能死了，或者几年以后我不一定要再来了。我每次到北美洲来带领的聚会，如果500人600人，哇，感谢主，很多很多。其实呢，我们在香港台湾的布道会是8000-10000人，走了这么远来，对一些人讲呀，甚至美国教会我已经对他们讲，你们需要复兴，因为你们太肤浅了。美国最大的教会你们所讲的道理还是很肤浅，这是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注重量，不注重质，注重现实的供应，不注重永实的原则的结果。所以结果的很多教会看起来很多，他们的 TV preachers 的听众很多，所讲的东西是很肤浅很肤浅的东西。亚当夏娃吃了智慧果以后才知道自己赤身露体，以为羞耻。这段经文告诉我们什么呢？如果赤身露体本不是羞耻，为何吃了智慧果以后就变成羞耻呢？当今以当今世纪，我不知道最后你讲的是什么话，你写的字，当今世纪的风气，你没有写完你的问题，你不要问什么我不知道。但是为什么羞耻与没有穿衣服有关系？两个礼拜以后我要在归正学院讲一课，叫做神的道与世界的文化。所以我先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没有穿衣服的叫做野蛮民族、未开化民族？为什么文明世界一定要穿衣服？你不回到圣经第三章，你永远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人穿衣服因为怕冷，那么如果那些不怕冷的脱衣服，你就同意了吗？人穿衣服是怕不穿衣服变成要穿衣服，不是为了怕冷，所以怕羞。为什么会怕羞？同样肌肉这一边就怕羞，下面那边就怕羞。你不要笑，你要深思。同样皮肤，这边就可以晒太阳，那边就不好晒。为什么？为什么土画家把裸体的女子画出来的时候，在土画上那个裸体的女子的表面没有怕羞的感觉？因为他不知道你在看他。那么如果他知道你在看他怎么样，所以有一些希腊雕刻就故意把羞答答的女子一面羞答答一面遮住她的裸体，来表示在羞中间的美。我现在谈艺术哲学的问题了。明天下午我会带我的学生到National Gallery 给他们讲解一些历史历代最重要的名画，在美国的这个美术馆里面，同基督教的关系。文化跟传福音有什么关系？上个礼拜我给文化下一个很简单的定义，文化就是文过社会，文化就是化险为夷，化愁为美，叫做文化。其实文化不是这4个字8个字可以解释的，我还有几十个定义可以给你。但是我告诉你，文化一定跟传福音有关系。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的时候把你造在一种应当是不以性为羞耻，但是犯罪以后性就变成羞耻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你结婚的时候你看你的太太脱光衣服，你不感到羞耻，你感到很享受？因为人的身体是最美的艺术品。为什么这么美的艺术品要用布把它盖住的？你说这个叫做文化。同样一个人他平常穿衣服的时候有文化，他 结婚的时候不穿衣服就变成野蛮吗？还是有文化？那么这个矛盾怎么去解决呢？在基督教的圣经里有答案，在所有的经里面没有答案。自然美性的享受是神给的，但是当性在不得时的时候，不应当的人从不应当的时刻，从不应当的享受中间去放纵的时候，就变成羞耻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应当回到神的面前来，正情正义是好的，邪情私意是坏的。大家说，正情正义是好的，邪情私意是坏的。把性当作罪，这不是神的旨意，因为性是神造的，性是人生命中间最美的事物之一，也可能变成最丑的事物之一。性是人生命中间最享受的一件事之一，性也可能变成你遗臭万年的原因之一。为什么为了性的毛病，总统要辞职，或者要被这个 impeach， 要讨论到那么多，要让一个 cancer 用了多少百万的美金去查他的事？性会重要到那个地步吗？一只狗换一个老婆，不会变成头条新闻的。但是人被造不是如此，所以在性的那个轨道中间，正情正义使你可以无限的享受，而你的邪情私欲可以使你遗臭万年。为这个缘故呢，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撒旦呢转移了，撒旦呢把他们的视线同那羞耻感建立起来，他们就没有办法逃脱了已经有过的历史事迹。History cannot be reversed。所以，当你犯罪以前，你的快乐、你的天真同犯罪以后，你的羞耻、你的懊悔一对比的时候，你知道你上当了。但是上当的时候，撒旦是用虚假的诺言来赢取你自由的误用。等到你犯了罪以后呢，他是逃走，使你看不见他。你吃吧，你吃了你的眼睛就亮了，就不需要到医生那里给开开一个 Japanese card 或者一个什么 card 使你眼睛大一点。你吃了你眼睛就亮了，但是你应该问了，我亮了以后看见什么？撒旦不讲。所以这个是呢 half promise， 没有真正的诚实的答案。当他亮了以后，看不见撒旦，看不见神的恩典，看见一个不能挽回已经误用的自由产生的结果，甚至连性带来的邪情私欲的这个结果呢，变成一个永不能磨灭的羞耻感。以后呢，文化要解决这些问题。所以你，我盼望我们每一个人事先有觉悟，好过事后有觉悟。孙中山先生说，人分三种，一种是先知先觉，事情没有发生先觉悟。第二是后知后觉，发生了事才觉悟，但是至少还觉悟。最坏的不知不觉。我不知道您是哪一种。所以呢，我们听到的时候好好听那些原则，尽可能在还没有掉在罪恶中间的时候把那些原则抓住，不要等到掉了原则之下的时候我们知道已经太迟。我相信有很多很多的人应当有更大的能力为主工作，但是因为良心一些的这辈子他们没有办法做更大的工作。但我也知道有一些人有了一些圣洁的成就就随便轻看污秽的人。所以这两件事的总结合就是效法耶稣基督，自己的绝对圣洁的境况中间也绝对了解罪人的痛苦，还有伸开双手迎接他们，拒绝最小的罪，接受最大的罪人，才是神儿子的爱和公义的配合。我相信世界是上帝造的，但是现在人可以从动物的身体细胞造出动物，我相信用同样方法可以造出人。请问你对此看法如何？是否与上帝创造人相违背？你在讲什么？你偷了你爸爸的钱去做生意，然后用你生意去反对你爸爸，你不好意思。你就是用人的细胞造出另外一个人出来，那人的细胞还是神造的，你在讲什么？你很厉害啊。就这个就是人的败坏。但是我告诉你，
神许可打开他所造的宇宙，让人用被造的理性去看他伟大的奇妙，同结果发现人的限制，同违背神的人结果要有怎么样的结局。我们前个礼拜请了 Leeds University 医学学会的会长，英国皇家学会的会员，在 Leeds University 大学教授，很有贡献，常在欧洲演讲的一个大教授博士，他是中国人，而这个人呢，又是剑桥的博士，又是牛津的博士，做我们的归正学院的教授，来讲什么？神的道也现在医学伦理，哇，他预备的功课，他带来的 slide 所有的内容，真的令许多的人惊奇万分。我已经立志把最好的思想带来给美国办一个学院，只有给你们一年四个礼拜的机会，使你们照样赚钱，照样过你们的生活，但是可以最好的进修。这个人呢，来教的时候呢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医学系的教授也来上课，这个教授谦卑不得了，来听他的上课。那么他跟我讨论这个事情 cloning 的问题，如果有一天人造了一个用 cloning 办法复制细胞所产生的人，又怎么样呢？很多人就问汤姆斯，你的看法怎么样？我的答案只有三个字， wait and see。 我不必绝对化我们极端狭窄的福音派保守思想来反对这个事情，免得我们太早代替上帝做了虚假的判断和审判。我也不必太过放松人的自由，但是我相信神愿意打开他所造的奥秘让人去寻找。请不要忘记，生命由生命而来，这个道理还没办法推翻。所以呢，当你把一个细胞拿出来拿了去变成复制的生命的时候，你要明白你拿出来的细胞年龄多少，你复制的生命就从那个年龄开始。所以呢，它的寿命不是像原有的生命源头神所造的 genetic law 从起初开始的生长。你知道大概五个礼拜以前，英国已经发现了第一只被 clone 的羊 Dolly 的问题了，也就是呢，它的 neuron 是很短的，因为它的年龄一开始的时候就是那一只复制的羊的母亲的年龄，所以它的 immunity 同它的这个抵抗各样的感染细胞感染疾病的可能性是比别人更低的，这样这一只羊就有早衰的现象。也如果人可以复制人怎么办呢？另外一个人怎么办呢？那很简单哦，我复制几个唐崇荣，我太累的时候请那个人来，那个唐崇荣来，但你问他问题，他答的就和我不一样的，因为我脑细胞的结构同经历的总结合所读过的书见过的总结合同他的经验是不一样的。那么他是不是有位格的人，是不是有灵魂的人，我现在不知道，但你要知道神是神，人是人，你不要因为人能够复制人就以为你像上帝。你如果去看那些伟大的科学发明，你就知道背后的智慧花多少心血，这样原有的人，原来的人，从神造的生命力传承下来的人，是神的心血的产品，你不能否定神是超过万有的。另外一个问题，本来我要答一个不是答两个，但因为有一点相干，所以我就这个回答了。现在科学证明人类有几百万年，圣经记载不过几千年，谁告诉你？谁告诉你圣经说只有几千年？你说牧师讲的，哪一个牧师？抓他出来。然后我问那个牧师，你怎么知道的？因为从某某圣经注释讲，哪一本注释？哪一本注释从哪里得到材料的？从某一些十九世纪的一些这个解经家提出来的。哪一个人做前头的？你说源头就是 Usher， 这个 Usher Bishop of Ireland， 他说的亚当到耶稣是4004年，耶稣到现在是1900多年，所以呢，亚当到现在是6000年。这个理论在1902年的时候已经被一个叫做 J.B. Revan 的人
开始重新估计，认为不可能。到一九零，所以他们拿诺贝尔奖金。所以没有被推翻以前的知识是科学，而那时代的人就把科学当作上帝来抵挡真神。你看，这是笨得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很多知识分子是 IQ 很高的傻瓜吧？还没有被推翻的知识，你现在当作真理？我告诉你，真理不等于科学，科学不等于真理。达尔文如果今天还活着，他一定重新修建他的进化论，因为 thermodynamic second law， 关于三的问题已经证明出来，他的理论是错的。在这个三的数目里面，应当是一个物质越变化到最后，不是越来越复杂，可能越简化越退化才对的。所以对于这个年代的问题，并不是像你讲的这样简单。基督教是逼迫科学，科学家是被逼迫教，你想错了，因为这都是在基督教界里面发生的事情啊。这些科学家不是无神的，更不是共产党所讲的人类的救星，他们是照着神所给的创造性的智慧去发现去解决人问题，后来遇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当然有一些肤浅的教会领袖就趁机会大大发挥，以为他们对上帝的忠心超过科学家的，其实不是。我告诉你，真正很忠立忠于圣经又诚实研究神创造的科学家，比那些不学无术的牧师大发议论是更亲近上帝的。所以我请牧师们好好读书，请科学家好好祷告，请教会领袖心胸不要太窄，那么请了科学家不要太关闭自己，因为科学不过是对被造的世界的知识还没有被推翻的那些暂时的理论叫做科学，有一天会变会变会变。所以在常变的科学里面不必加上绝对的信仰，在永远不变的圣经里面不必加上随便绝对化的解释。当科学与圣经有冲突的时候，那就是解经有问题，或者科学还没达到完全的地步。 Christian 买房屋的原则，买一个没有鬼的房屋就好了，不然他每天来吵你很麻烦。买一个没有纠纷的房屋就好了，免得上了法律的问题了。买一个没有漏的，免得下雨泥，这个就 不是 waterproof 了，就是这样的原则。我不知道你在问什么，买房屋就问我，就问别人买房子问我，问圣经的问题嘛。还有最好买个房子根基稳固，因为圣经说如果根基不稳固，雨打水冲就会倒下来。请问你十字架的道路是什么？请就耶稣一生所行来阐述怎么样成为基督徒的榜样。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你的榜样？很多，他愿意牺牲自己进到人群中间，就是一个榜样。他愿意离开无限，在有限中间受人的痛苦，就是榜样。他愿意离开天上永好富贵成为贫穷，就是榜样。他愿意来体会人各样的困难，就是榜样。耶稣的眼里呢是充满造就性的，这就是榜样。耶稣对错误勇敢指责，就是榜样。耶稣对罪人伸开双手迎接他们回来，就是榜样。所以单单大地的题目写20本书也不够，所以就停在这里。作为一个基督徒应该怎么样活出主的样式啊？你说主是有两片胡须的，我也留两片；主的头发是长的，我也留。那么主的衣服是犹太人，我就定做犹太衣；主的鞋子是草鞋，我就做那叫耶稣的样式。我告诉你，圣经提的形上样式根本不是指外形的东西而已。如果是指外形的东西，那就麻烦了，因为两个被圣灵充满最先的心忧的神的侍奉者，一个施洗约翰，一个主耶稣是不一样的。施洗约翰吃的是什么？蝗虫。喝的是什么？野蜜。耶稣基督吃的什么？在西门家里吃大菜，他没有客气的，甚至他开口对撒开说：撒开下来，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吃饭。我到今天从来没有对一个会友说今天晚上我到你家里吃饭。你们的牧师如果每天打电话，我今天到你家里，明天到你，可能被你 fire 掉了，对不对？所以耶稣跟撒开很不一样的，穿着不一样，生活习惯不一样，但是耶稣说有人吹笛你不跳舞，
有人捶胸你不举哀，那么呢，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生活样式在物质层次的文明同衣着食物等等不是重要，那是相对间。我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式，是指个性的顺从神的圣洁的慈爱的公义的样式，那你要学习好不好？感谢上帝。如果约翰穿骆驼毛衣服才讲道，后来耶稣也穿骆驼毛衣服才讲道，从那时候就开始凡传道人都要穿骆驼毛的衣服。那么唐崇荣这个苏文龙、苏文峰这个什么我忘记了，何晓东还有所有的牧师都穿骆驼毛的衣服，那么你一看西装来一定不是神的仆人。那没事呢，一大批的青年人奉献做传道的时候骆驼就发抖了，因为他的毛要被拔光了。所以我们生活的样子不要从外面，不要从外貌。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当负我的儿，学我的样子。神是什么？本来我不要答第二题，而且这样没有礼貌的题目，你应当说神是谁，神不是什么。所以你神是谁，你改正了你的题目，跪下来说，神啊，你是谁？他会对你说话。人的意义在哪里？如果他们根本没有机会听上帝的道，像中国苦难的人民怎么办？人的生命是够长的，有许多人有可能在没有死以前听见一次收音机的广播，有可能听见你寄回去的一个录音带，有可能看见你的一封信，有可能在别人家里看到几件的圣经。你说人没有机会听到怎么办呢？你不必替上帝操心。有人问耶稣说，若是这样，得救的人多吗？一定少得不得了。耶稣不是回答说很少很少，很多很多。耶稣的答案很奇怪的，有哪一个人可以告诉我，当一个人问耶稣说这样得救的人少吗？耶稣怎么回答？谁知道？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在上帝凡事都能。你从克利夫兰来的。耶稣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耶稣的计划是说呢，神有他的方式是你不知道的，神保留一些奥秘你不明白的，神不会做错事的。如果神会做错事，他早就自己不好意思自动辞职了，不好意思做神。所以中国的人民怎么样？我相信神很爱中国，所以神用他一个仆人姓毛的把中国的教会整顿起来，毛泽东。你说怎么可能？毛泽东是神手中的一个仆人，这个叫做反面仆人 Negative servant of God， 因为要他绝对相信马克思，结果呢把整个中国经济搞得垮下来的时候，那些真正曾经崇敬马克思的人才恍然大悟，要悬崖勒马。哪一批呢？马克思那一批马。我们快快悬崖勒马，否则就麻烦了。你们听见有个笑话，说有一个人骑一匹马，因为他很爱主，所以口口声声哈利路亚阿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所以他每次哈利路亚，那么这马就停下来了，赞美主，马就向前冲。所以他要马从赞美主咚咚咚咚咚咚就冲哈利路亚，他就停下来。有一天马跑太快了，忽然间跳到这个山崖上面要跳下去，他就哈利路亚，就马就停了，他说感谢主，马就跳下去。我们中国人真是悬崖勒马克思，把这一匹马勒住了，否则就完了。谁勒他的？邓小平勒他的，邓小平把马勒住了才没有走下去。所以今天的中国呢，根本呢是用了错名了。为什么呢？因为所谓共产党这个名字还在，而里面的制度根本不是共产。哪里是共产？单单那些李鹏啊等等最大的人物，在国外跨国公司里面有份的就几百家，所以这些人是口称共产党，手下资本主义。今天的中国是暗中 证明苏格兰的这个 Joseph 这个什么 Adam Smith 是比德国的马克思更聪明一点点的一个记录。所以呢，人不可以自欺欺人的。人的意义在哪里？中国很多苦难的人没有听福音的机会。我告诉你，上帝不是用兴起100个 Billy Graham 来复兴中国教会，上帝不是兴起几千个唐崇荣来把福音传到内地，上帝是给那些对马克思大有盼望的人完全绝望了，打开他们的心。所以不必个培里这样的奉行家，不必唐崇荣走遍中国，就很多人心向耶稣基督。阿们，感谢主。这50年来，1949到1999，从280万变成8300万基督徒，这个比例是全世界历史最大的破纪录，是神的工作。神不像你，一定要有人去传福音，有人过去才能。神说他的原意从今日传到那日，继续不断把神的道传扬。我曾经到中国的温州，他们就举办万人布道大会，请我讲道，杀了10多头猪，几千个人来了。但是明天我要讲道，那一天晚上有人到这温州的旅馆对我说，北京公安局下令不准唐崇荣讲道。所以后来呢，我就离开了，我不需要跟他们拼，也不需要做一些这个不需要的工作。但是我知道，如果有生之年中国的政府不准我回去讲道，至少我的录音带在中国已经大行其道。神的道不受捆绑的。我还盼望有一天神感动中国最高级的人，打开他们的手，打开他们的心，接受主。有一些人真的为我有一天可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布道会祷告，有很高级的知识分子有一天在北京大学宿舍里面洗澡的时候，里面开录音机，听到一半的时候，忽然间神的灵感动他，他就是洗澡房里面跪下祷告奉献做传道。这个人现在在美国一间很高级的神学院念神学，大概第3年。神的作为不是人所能想象的，所以呢，神可以用正面的仆人，也可以用反面的仆人。借着毛泽东，神已经使中国的教会复兴的。你说得救的人多吗？耶稣的答案：人所不能的，神凡事都能。阿门。感谢上帝。我从前一直祷告怎样去大陆去传福音，甚至我写了一首诗歌，从来没有唱出来的。不知我同胞何日可信主，我们大群的百姓正走向黑暗，主啊，愿你给他们机会听见你福音。这首诗歌我后来没有带出来，就这样过去了，但我心里那个心念神听见了。所以为什么到美国来？因为中华民族最聪明的一群人有一部分是在美洲，所以我要过来对你们讲道。我们好好祷告，求主照他的方式行他的事。创世纪第一章，上帝造人的时候，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神用了我们，是否表明神在暗示父子圣灵上面的位格？有这个可能。在这个东方宗教的文字用词学里面，有一个 majestic plural 的词，也就是当你称神的时候，你不可以用单数，因为他是伟大的，所以对神的称呼要用 majestic plural， 就是多数荣耀的那种 实际来称颂他。当神称自己的用我们，曾经我看过一个圣经注释，在某一版里面他说这是神与天使之间的对话，我一看我完全马上不接受，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如果神与天使对话的话，就表示呢天使也参与了创造之功，而且有份于创造的主体性的动作了，这是不对的。所以我相信这更可能是三位一体之间的这种意志的表达，所以你这样是有意义的。你们的第二题我都不答了。唐牧师，你今天早上的布道让我对基督教认识又进了一步，我不知道你要进几步，但大道理我能接受。我怎样才能感受上帝在我自身上的作用呢？你能够听我讲道，不是上帝在你身上做工吗？你以为你个人请我来我会来吗？我怎么认识你？我怎么找到你？你怎么找到我？有很多人花了1000块美元到印尼找我，我不在，他们用了几年的时间，找一段时间跑到印尼去找我，结果那个时候我在美国。所以你能见到我，能听到道，又能进一步，这就是神在你身上的感受。你还要干什么？马上跪下来感谢他，接受他。In other words, how to build a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You can only build your personal relationship with God in Christ. 只有在基督的救赎里，你能够与神产生个别的交通。因为基督从创造界来说，是被造者的 Alpha Point， 是受造历史的 Omega Point。 基督从人与神之间的看的中间的关系来说，是有限界与无限界的 The Only Contact Point。所以借着基督，我们人与神产生关系。你祷告，你诚心的求主，你一定寻找到他。你谦卑的奉耶稣基督的名，你能感受到神的同在。愿主赐福给你。现在启示录里记录的事情有多少已经证实了？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教会的需要，同历史中间一些许多的事已经给我们看出有主的带领。到今天有人就把七个教会当作一些教会时期中间发生的，比如说第一个教会有许多人就失去起初的爱心，而第二个时期呢，这就在200多年里面，差不多300年，犹太人基督徒受罗马帝国的逼迫，像史密纳教会你要受热，在4天里面受大逼害啊，这个逼害就是罗马帝国对基督教的14个大逼迫。到主后320多年的时候，这个康斯但丁就宣布基督教为国教才停止。那用这样的推算，有的人就认为到现在呢，我们是在一个不冷不热的教会中间。那么这些呢是一些的解释，那启示里面还有一些的事会慢慢应验的，但是呢我们要用信心的依靠主，等候主的带领。唐牧师，当你祷告求主给你力量恩赐领导带领你行神希冀和你所做工作的时候，他是如何带领你的？可以告诉我们一个例子吗？我是很平常的人，没有特别很超自然的经验，所以我年轻的时候我读那些伟人的传记我很羡慕。宋博士祷告，那宋博士有很多医病的例子，这孙大兴祷告抱在他的旁边，他一面祷告一面摸着抱，我很羡慕，怎么人家摸抱我来摸起嘴摸猫呢？我也没有什么能力医病，也没有什么，因为没有什么特别的这个就伟大的神迹随着我，我就一直讲神的正义。后来我发现神正用我将了这一世代很多人只讲见证不讲真理的这方面缺陷，把神的道传讲清楚。结果我发现呢，人信道不是因为听神迹看神迹经历神迹而来的，人信道是从说听道来的，所以我就成了一个好好传道的传道人。传道人如果不传道还要拿薪水是很不好意思的，传道人如果不传道那他要传什么？所以我们就好好传道。阿们。不但如此， 当最近一二十年，因为迷信灵恩运动的结果，很多教会就认为经历比神的道更要紧，这是错误的。我们要用神的道批判经历，用神的道定准经历的价值，用神的道来超越经历，否则的话教会的前途是很可怕很可怕的。请问主耶稣是否可能犯罪？圣经说他凡事受试探却不犯罪。那么他有没有可能犯罪？我只能用很简单的两句话给你答案。 Logically yes, ontologically no。 从本体论来说，基督绝对未曾犯罪过。从逻辑来想，师父他如果有可能犯罪，他的得胜比较有意义，这是因为人的理性有软弱，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想法。我经常有不洁净的思想，那怎么办呢？那你身体不洁净怎么办呢？去洗澡嘛，对不对？我身体常不洁净怎么办呢？我哪里会帮助你？没有人要替你洗澡，除了你小的时候你妈妈替你洗澡。那你心不洁净怎么办？你思想不洁净怎么办呢？你求主保血洗净，你好好读圣经，思想主的话语。 The Bible will keep you from sins, or committing sins will keep you from reading Bible。 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会想不对，每一个人从神的绝对标准都会有错误或者不洁净的思想。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除去身体同心灵各样的污秽。哥林多后书七章第一节，圣经又告诉我们，你祷告求主救你脱离撒旦的羞恶，或者也求主给你免入试探。当试探来到的时候，这是撒旦的权柄，但是你的私意不要与他沟通，所以你求主接近你，尽可能要远离试探，那么你就容易过得胜的生活。你不能说主会保守我，所以你就买那肮肮脏脏败坏的书，一面眼睛睁得大大，一面祷告主啊，求你保守我过圣洁的生活，那是不可以的。所以我们要顺从圣灵，因为体贴圣灵是生命平安，你体贴肉体就是进到罪和死的中间。求主给你有智慧，做一个顺命的儿女，爱主，想他。如果你真正爱你的爱人，你就不会随便乱来，你要保守你圣洁的身体，等到与他结婚的时候可以享受完全的喜乐，把你身体守住了圣洁，然后与他结合。如果你真的爱主，你就不让撒旦弄坏你的思想。但是我有时你有过敏的感受，比如说一个年轻的人想结婚，是不是思想误会呢？没有，因为他是一个年轻人，他是个会结婚的人，所以当他想有一天他结婚多么甜美，他有性的关系，这是正常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因为那样就变成放纵你的情欲，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情。所以求主给你能够在正情正义中间找到神给你的喜乐，不要在邪情私欲中间放纵你的感情。怎样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在追求的过程中间为什么会常常犯罪？对罪的感受同真正犯罪是两件事情。你犯了罪而不感受你犯罪，那是大悲哀；你没有犯罪，但是常常感到自己已经犯罪，这可能是撒旦正在用各样的这个方法来刺激你，来使你受苦。比如说一个男孩子，他梦见一个女孩子，然后他呢有一些梦呓，他就认为他犯大罪了，这个是太敏感，因为这是个生理的常态，这也是少年时期一定要经历的一个情形。所以呢，这不是等于你犯了大罪，你惧怕的不得了。当撒旦用过敏的办法来刺激你，来控告你的时候，你不要就这样以为自己是没有救药，就非常痛苦。再加上他控告你的时候，你以为神已经丢弃你了，这是很可惜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时有软弱，在软弱的中间我们有失败，在失败的中间我们就好像上帝已经丢弃我们了，其实不是如此。现在请你注意，曾国藩曾经写一封信给满清的皇帝，他说呢，我跟太平天国的军队搏斗的时候，我常常和他们打仗，打了都败了， 所以他要写的，我常常打仗，常常失败，他想糟糕会抓起杀头的，所以他就把词句反过来，他说我常常打败，打败了我常常再战。同样的事情吗？对不对？打败了再战，再战再打败，打败了再战，你怎么报告了？我每次打仗每次失败，很危险的，对不对？所以他说我每次失败我又再战，结果不但没有杀头还升官。所以今天我们在软弱中间，主知道你对主的主啊，我常常打败，但是我每次在征战啊，你的打败不是故意抵挡神，以撒旦结连，你在软弱中间，你有时没有办法得胜，求主给你力量。所以基督徒为非基督徒道德上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基督徒不是故意犯罪，基督徒有时软弱，所以 to sin for a non-Christian is a rule and intensively done. 但是 for a Christian, the true regenerated Christian, to sin is an exception, is a weakness of the will. 是我们的软弱，是一个例外，不是我们常例故意的犯罪，是我们软弱，我们跌倒。求主帮助你，给你力量。无论如何，你一定不要上当。无论如何，你不要听魔鬼的话，你曾经失败，上帝不要你了，所以你就离开他吧。你要对撒旦的退我后边去吧。我虽然有困难，我要向前，主一定给我力量向前去。请问你对灵恩运动、方言和医治的看法如何？圣经里面记载方言，我不必反对；圣经里面记载医治，我也不必反对。但是把方言当作是只有这才是圣灵洗、圣灵充满记号的，我认为这个人解经是违背了圣经的原则。把疫病当作是每时每刻是可以照着信心就得做的，而且用这个办法来做传福音的号召力的时候，我告诉你这是违背圣经，所以你们要很谨慎。为什么我这么讲呢？因为圣经提到的方言可说有三种。第一种就是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讲的，当一个人传道的时候，然后呢听的人听见了别国的话，这个叫做方言，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在聚会中间一个人讲一些话人不明白，同样的一位圣灵感动别人把那些话翻译出来，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一个人自己祷告的时候，后来就讲出一些奥秘出来，是平常他不知道要怎么讲的，这是方言第三种。但是现在呢是很不一样的。为什么使徒行传第二章是那样的方言呢？因为很多来聚会的人不听得明白，听不懂到底彼得讲什么。有阿拉伯来的，有埃及来的，有叙利亚来的，有大苏来的，有腓尼基来的，有阿斯比尼亚其他的地方来的，这四五个地区来的人都听不懂他讲什么。所以当讲的人讲耶稣第十字架的时候，他们就听见阿拉伯文，他们听见他们的湘潭，他们听见埃及话，所以他们奇怪，我们岂不是听见了我们的家乡话吗？那个时候呢产生的方言是不懂的人变成懂，大家说是不懂的人变成懂。现在讲方言的是人家本来懂，给他一讲变成不懂，所以这个不一样的。所以你说对圣经有方言，现在我们有方言，你不要随便乱讲，从总原则处理。方言的目的是叫听不懂的时候听懂福音，你是叫已经懂得变成越来越不懂，所以你不要以为你的一样不一样的。为什么有圣灵感动别人再翻出来呢？照样要人家懂。但是第二种方言，第一种方言都有假的，所以你要小心。我举一个例子，在1960几年的时候，在纽约有一个人在会中站起来，另外一个人就翻译了，我是耶稣，我是耶稣，你们要跪下来，你们要会称赞，你们要称赞耶稣，你们要感谢他，你们要为他做见证。哇，会众感到神的灵在我们中间，感谢主。后来有人把这个录音带呢就寄到哥伦比亚大学一个东方语言系的教授那里去，就东方语言系的教授听而再听，后来他就回答说真的有这种语言，因为那个讲的人讲的话是苏俄欧亚交界这个乌拉尔山一个乡村那个部落的话，他研究了语言他知道的。但是很奇怪的现象是什么？
讲的人所讲的都是你们要亵渎耶稣，你们要咒诅他，但是翻译者翻译成你们要赞美他，你们要感谢他。所以很多人就以为那就是圣灵，其实原来的话是消极的，是亵渎的，是咒诅的，翻译出来的变成赞美的。所以叫魔鬼就做了双重欺骗，把教会带到歧途里面。有一些极端灵恩派的人没有照着真理的主原则处理灵恩运动的问题，结果很多信徒从现象就看到一些奇异的，喊他经历所有没有办法了解的，他就敬拜上帝，但他敬拜的就落在那种灵里面，因为他就越来越注重经历，越来越不重神的道。举例，有人按手祷告就倒下去了，倒下哇圣灵做工，你看哪里有，一按手就倒下去，比利格林都不能够，哦小洞也不能够，怎么会倒下去？圣灵的能力在哪里？请你告诉我，全本圣经有哪一个使徒按手祷告人倒下去的？你不要笑啊，你告诉我有没有啊？神启示这本圣经做什么？你把圣经放在一边，难道你自以为你领受圣灵？神的话是一切的事的基准和批判，那这个 criteria。 所以呢，有一个牧师问我，汤牧师啊，我们教会来一个人，这个人讲道的他说人家就倒下去了，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这四门乱了，到底要怎么样？我们不敢亵渎圣灵，我不敢随便评论，那怎么办呢？我说怎么办，我问一下吗？你回答我，倒的时候向前倒，向左倒，向右倒，或者向后倒？他说我也不注意，那我想一下，都向后倒。好，已经到了我一个问题，我问全本圣经有什么人被圣灵充满向后倒？有没有啊？没有。那么 The non-Christian non-biblical， 这不是圣经的教训，这不是基督教的东西。你说圣灵很自由，他现在要叫人向后倒，怎么不可以呢？圣灵已经启示这本圣经了，那么他把一些最重要的事情，那么教会复兴的原则就不放在圣经里面，你相信吗？耶稣岂不知道在幕后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好像神迹奇事行出来，而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所以你说，但是那些人这个完了又感到很喜乐啊，他就很喜欢参加聚会。喜欢参加什么聚会？参加这一类的聚会，或者喜欢研究圣经，明白真理，听真正正确的解经的聚会。所以有双重三重的欺骗一个一个来了，许多的教会不知，甚至许多的知识不明，就随便接受了这些虚假的教训。那你说这些教训很伟大，因为很伟大，会使教会兴旺。什么叫做教会兴旺？很多人的人越多，教会兴旺就是奉献钱越多，就是教会兴旺。我告诉你，连基督都已经给我们榜样了，你得罪全世界你也不能出卖你的信仰。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相信这些事不是这样简单的。我们的时间是不是到了？是吧？是到五点半是吗？还有一分钟。那我们现在已经大的是这个很多了，还没有大的是这个。所以我刚才对你说不要学，要学可以，你自己学自己大，那句话是真的。所以我选最后一张大一题就结束，好不好？人死了后是不是先到乐园去？乐园在哪里？什么时候天国里面去？现在你接受主的权柄在你身上运行，你现在就开始享受新生命。阿们。现在你顺服神，现在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有份。阿们。所以我到你们中间来讲道，你不是我教会的会友，我为什么放下我的教会？我为什么跑到这里来讲道？我为神的国度做事，不是为宗派做事，不是为我自己的教会做事。我们现在教会十年里面发展到差不多20间，我1989年建立归正福音教会，今年差不多20间，在印尼有差不多10多间，还有在悉尼、在 Melbourne、 在台北、在新加坡、在德国的分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传福音，我自己忙得不得了，我们几十个牧师传道同工的，我们这个每个要发的薪水几十个人的，我跑来这里做什么？你们对我的工作奉献什么？连我到一个地方布道，很多的教会还是盼望从我的聚会收的奉献来做开销。
根本没有一个教会为当地布道奉献一块钱。你们奉献拆船，表示我们支持拆船，你自己城市布道你都不出钱。如果要我自己的个性，我不是这样做的。那我来做什么？因为各地有神的羊，我要去照顾；各地有中国知识分子，我要去传教会，所以我来。我们办印尼两个全职的圣宣，八个平信徒的圣宣，这四年来训练了3600多人。我们在华盛顿办归正学院，我们有一些布道会3-5天就几十万美金。你们美国没有一个人拿一张支票支持你的工作，长期支持，我也一块钱都不要向你要，我没向你要过。我们第一次第一年华盛顿的学院，我从印尼做了公办事，所有的布道工作拿了6万美金来支持，没有一个美国的牧师带6-7万美金到印尼去做工作，是我带印尼的钱来这边支持这个工作。为什么呢？我为了报告归正学院的事情，就在 Chicago 的聚会，在另外一个九三拆船的聚会里面，两次不收他们的路费跟酬谢金，因为免得他以为我是趁机来宣讲我的事情，这样做工，感谢上帝。所以呢，乐园是什么？天国是什么？国度不是宗派，宗派不等于是教会，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是所有真正信主的结合起来的。好，你现在得救了，你就在神的国度里面。国是神的权同神的意施行的地方，所以神的国就是神子民的总领域，叫做神的国。神的国度的权柄就是神的意所施行的百姓心中对神的总顺服，就叫做意。所以你要追求神的国同神的意，就是你要祷告，愿上帝的国度借着福音的广传可以继续不断影响更多的人。你要追求神的意义，就是你自己要顺服神，那么你自己的生活道德要照着神的真理去行，这样的神的国神的意你求了以后，你所需要的上帝就给你。阿们。那你死了才进天国吗？不是，你得救的时候你已经是神国度的子民，你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你得救了你已经得了永生，现在得了永生的地位，以后你死了进了永生的境界，你明白吗？所以永生不是以后，是现在。那么乐园是什么？天堂是什么？很简单的说，乐园就是天堂的客厅。大家说，乐园就是天堂的客厅。你还没进到天堂以前，你就在乐园等候，等到神的旨意有一天永恒的门打开了，我们就进到神永恒的国度里面。那今天我们已经享受这个国度里面的国民的身份，所以按地位而论，我们已经在神的国里面了。但是按实际的情况来说，我们以后在神的国里面与主同吃那个日子，一同享受那永远的基业。所以呢，这个乐园是指死后与主同在的那个境界的意思。保罗在腓立比书说，我或作就是基督，我死了就有益处，我情愿立誓与主同在，因为这是好得无比的。所以什么叫做天堂乐园？当你死以后你与主同在，那就是乐园。好，我们就达到这个地方。耶稣钉十字架，他的阴魂是否也不也下阴间？这用 reform 的思想来说，耶稣在十字架上已经降卑到受第一的痛苦，担当我们的审判，这个意思。我们低头祷告，说我们所已经听的求主保守，合一你的你给我们种下，不合一你的求主给我们拔出，让我们对真道存着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真理，好叫这个道种可以向下扎根，向上结果。你的仆人解答不清楚的地方，求着真理的圣灵继续对人说话。主啊，愿主你差遣更多你忠心的仆人，也给我们可以看许多你忠心仆人传讲的书，使他们可以继续长进，听我们的祷告，感谢赞美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